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第一节到十七节，耶稣讲到一个比喻，然后呢，那一些听比喻的人知道耶稣的意思以后，他们就有一种心态。那么，其实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包括我以往生命里面，包括现在，我们所遇到许多的人，就是说，做人很不容易，直着讲也不行，弯着弯讲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问题是人的内心。记得我们常常觉得说，应该转个弯讲比较含蓄，对不对？有人说不应该要直直的讲比较有效，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对不对？当一个人他不知道什么事情的时候，但我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发觉，我发现耶稣在圣经里面直直讲，这些人也不行。弯了，转了弯，很含混的讲，转了弯，很含蓄的讲，怎么样呢？也不行。那么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用技术可以解决本质的问题，技术不能解决本质。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当然我们不能一开始就假想别人的心态不好。对，我们一开始总是假想人的心思，是愿意接受这个好像神方面好的东西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呢？可能只是讲不行了，怎么样呢？那换个技术怎么样？要转个弯讲，举个比喻讲，有没有？等到发现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不是技术能够解决的，因为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这一些在圣殿里面的祭司长也好，文士，就祭司长宗教上面有地位的人，文士就是懂圣经的人，长老就是那些在民间有地位的人。这一些人，假如这一些人要神，神的百姓就会不一样。假如这一些人不要神怎么样呢？他们到圣殿，他们是贼，到圣殿，圣殿就是贼窝，是不是这样？他不能这样。所以当耶稣到了圣殿里面行了这些事情，这些人在跟着他，你的权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下面耶稣讲的这一段的话，其实是很婉转的在告诉他们，我是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耶稣还是告诉他们了，只是他们不了解，他们不体会。今天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大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什么呢？别人讲的话不懂，别人真正是什么他不了解。你看耶稣在这里有没有讲明，甚至讲到他们心里面去，你们想要杀我，而我就是那一位租给你们葡萄园主人的儿子，有没有？有没有回答？这个葡萄园是我天父的，我是他派来的，有没有啊？为什么要讲说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到最后的结局是没有用？其实就是在讲什么？就是讲在讲这些神的百姓嘛，不是这样吗？有些人没有果子怎么样呢？他把心一横怎么样？我既然没有果子，对不对？你又找仆人来跟我要果子，对不对？我就打你，我就杀你，他变成这样。今天你看，我们常常在回应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求，我们又何尝不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在面对？举例讲，我年轻的时候，在学校也好，在礼拜堂里面也好，只要辅导说上个礼拜这个他们有读圣经的举手，我那个手举不起来，我就下个礼拜下定决心，下一次他再问我一定把手举起来，是下个礼拜就每天都尊重。真是奇怪不奇怪，他下次也不问，所以我为了要举手读圣经，他下礼拜不问。所以好，那么我再看这个辅导他到底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就做到在他眼中认为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哇，搞得很辛苦哎，搞得真的很辛苦，好像没有果子又要做出果子来，有没有？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发现神改变我，不，我所做的不是要去让人看， 我所做的在教会里面真正愿意满足神的心。等到我这个心一改变的时候，我发现我也不那么抵抗神的话，我也不那么的好像要怎么样。今天我在看有一群人，我不晓得能不能这样的运用。今天神也拣选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祭司来成为先知为他说话，圣经里面也使用文士把以色列人的心扭转回到神律法的里面去练真心，比如像以斯拉他就是个文士嘛，啊，圣经里面不说所有的祭司所有的文士所有的长老都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这一些人的心不对了。比如说一个家庭父母亲的心不对了，这个家会怎么样？今天一个礼拜堂，这些人的心坏了，那么怎么办？神的百姓怎么办？神的百姓怎么办？所以神耶稣好像真的很有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对不对？一而再再而三把这些事情行给门徒看，告诉这一些祭司长文士跟长老。而在这里讲得更清楚，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东西又不是我们的，在那个地方要篡夺上帝的地位的时候，这个很可怕。所以我常常说魔鬼对我们的引诱，最大的引诱是什么呢？最大的引诱不是要我们犯罪，最大的引诱是让我们要不听神的话，自己做上帝。我再说一次，什么引诱我们犯罪？这是小魔鬼来引诱我们才叫我们犯罪。真正仇敌魔鬼撒旦来引诱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引诱我们的是什么？引诱他把神的话摆在一边，以自己当作神，这是一个最大的要命东西。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常常标榜我们行为比人家好，我们犯罪比人家少，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听神的话，还是我们要神听我们的话？我们到底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在那边做很多的事情，还是我们很谦卑的一个蒙恩的罪人在那个地方顺服神，按照神的心意在世上过日子？这个问题今天我非要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关键。今天有一天，我们不是以神要求我们的在那个地方回应神，而是以我们自己的喜好。我没有国子，我搞一趟又怎么样？今天我们多少？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多少人在辩驳很多的话？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变来变去变那么多的话呢？其实很单纯的事，为什么变那么多的话呢？对不对？我比你不懂吗？你比我不懂吗？好像用懂来当国子的时候怎么样？我还可以用我的懂来装饰，我有生命的属灵的国子，有没有？他在里面争啊，你争我夺的。其实神要的国子是什么？神要的国子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国子。神要的国子就是在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可以找得到的国子，不是吗？他有爱，我们有爱吗？他有饶恕，我们有饶恕吗？啊，有没有？就是说这一些的果子等到我们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又要冲我们有的时候怎么？只能用一些道理啊，用什么东西在外面在淹死，甚至于怎么样呢？还把神所派来的仆人，因为要给我们要果子，我们没有果子，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要对付那一些从神里面来的人，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有一天有个人在教堂里面做祭司长的时候，难道做了祭司长就可以不结果子吗？神的心要每一个人都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吗？不是这样吗？但是那些文士那些懂圣经的人，难道只要懂圣经就可以不结生命的果子了吗？啊，只要就一个人懂圣经就可以不结果子吗？有没有一个人啊，在老百姓当中能够影响别人，有影响力的人，他就不需要向上帝来交代他管理的这些东西，他应该要交账的部分，有没有？ 那么他交不出账来怎么办呢？交不出账来就用其他的方法来掩饰，一个把他打走，一个把他杀了。这边讲到两个，就是拒，就是拒绝。我在想他们怎么敢拒绝。真的，我跟大家讲，我们存在山区里面的时候，上面一个命令叫下面一个人到某某店铺里面去，你们做了什么事，违反了一些规定的时候，他只要一讲上面领导叫我来的，哪一个人敢不给啊？哪一个人敢不服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敢打原主派来的仆人，他们敢杀原主派来的仆人，到最后他们敢杀原主的儿子，说明了什么？他们根本不要死也不怕死。我今天我觉得我们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根本没有把神当神，根本不怕他，所以我们才会随心所欲。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就他们敢打原主派来的仆人，他们敢杀原主派来的仆人，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根本没有这个原主，而且他们一种什么想？他们想窃占这个原主。假如我这样讲，教会是基督的还是人的？你们说嘛？啊，教会是基督的还是人的？基督是用重价用他舍命买了教会来，教会是谁的？教会是主的。你看多少人说我开教会，呵呵，那是以后神派仆人去他会打他的，以后神派仆人去他会杀他的那个人讲话，教会是他的哦，教会是神的。今天任何人觉得教会是他的，就有一天就会这些祭，像那些祭司长文士跟什么，跟那些长老一样这样的心态。怎么会是人的呢？神的教会怎么会是人的呢？犹太人会这样，今天我们难道不会这样？这段圣经到底是讲当时的祭司长文士跟长老，还是也提醒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所谓在教会里面有地位的，或者在教会里面懂圣经的，跟那些在弟兄姊妹中间有影响力的人，难道也不是在讲我们吗？而我们心里面觉得这一个葡萄园，这一个神的国，这一个教会，这一群神的百姓，到底是我们的还是神的？假如是的话，我们怎么敢不按照原主的心意在那里好好的管理葡萄园？我们怎么敢到了时候这个葡萄园主派的仆人来收果子的时候，我们敢打他，我们敢杀他？这第一点交通。我第二点在这边交通的什么？第二点我在这边交通的是这一些听见耶稣用比喻讲的神，他听懂了没有？他听懂了。他听懂了有没有悔改呢？没有。那么我稍微讲一下，听懂了愿意悔改，愿意悔改到有果子会有一段过程，这段过程有人长有人短没有关系，但最可怕的呢，最可怕的是听懂了没有？听懂要不要这样的？不要。一不做二不休，恶往胆边生，有没有？一不做二不休，有没有？好家伙，你说我就给你死，就这样。今天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讲得起的，今天有很多人是经不起人家的眼神，今天有很多人是经不起别人的话，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些人怎么样了？这些人经不起真真心心让他们能够明白今天你们的光景是什么，今天的光景怎么样，让他能够明白可以悔改，因为悔改已经让主再一次让神再一次的能够让他们有机会。他们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连讲这个比喻，看出他们这种情况，有没有？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比喻只是他们讲的呢？啊，他们为什么会自己对号入座呢？因为他们真的是这样的人嘛，他在对号入座，是不是啊？拿我来讲，别人七七八八讲了很多话，我发现我不是这样。我说主啊，感谢你不是这样的人，我 那我自己去这个对号入座跳进去干什么？但我真是这样的人，别人这样讲的时候也是很开心讲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自己为什么对吧？因为我真是这样的人，被人家有讲着了，有没有？那么反应是怎么样的？反应是愿意谦卑的接受，还是怎么样的？其实别人讲不到我们的，我们需要那么生气吗？别人讲到我们的，我们需要那么生气吗？奇怪了，你很稀奇呢。没有讲座也要生气，讲座也要生气，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一些祭司长、文士跟长老，他们要的东西你没有给他就不行，你讲对了讲错了对他们不管重要，关系重要是有没有和他们的意义，他跟你这样。而在这个地方我真的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求主怜悯我们。第三点我要分享的，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什么呢？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号石头。那是什么意思呢？匠人、师傅这一些祭司长、文士跟长老，他们应该是盖房子的师傅。今天在我们的想法里面，今天在一个教堂里面的主任、牧师啊，什么这个懂圣经的人啊，这一些人应该是这个教堂里面的什么呢？师傅，是在里面建造，按照神的心意。用保罗的话来讲，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只是我要把根基立在磐石上，有没有？那么怎么叫做匠人所砌的石头呢？那意思就是说，这一些师傅把最宝贝的奠基石忽略在一边。那么怎么叫做现在成了房角石了呢？因为很显然的，神要建盖的房屋不会因为这些师傅的无知，这个房子就不盖了。那么怎么会成为这个房子的头块石头呢？是因为这些师傅上帝已经摆在这边不用他们了。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上帝给我看见一个出路。今天我们在再大再小的教堂的里面，弃绝耶稣成为教会根基的主的教会照样在这里面有，只是不是那些人搞的。我们只要真正高举把握，我们所要的是那一块匠人所砌的石头，我们所在这个上面建造，这个成了房屋的头块石头。那意思呢，就是说教会才从那个地方真正开始建造，从前搞的这一条的教堂所有的活动都跟基督的房子无关。我们在任何人的房建造的房子的里面，就算他是弃绝了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的教堂的里面，我们都有出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耶稣基督这一块头一块石头的话，他会成为房屋的真正的那一块这个头块石。今天你看多少所谓人的教会的建造都是跟这一块头块石耶稣基督是无关的。我们在里面难过，我们在里面生气，不生气难过还不如到最后怎么样，就是说我们生气别人是因为别人不按照不肯定我做的，不按照我做的做。但是我现在我们不要讲这个，我们现在我们所做的是因为那块头块石头耶稣基督嘛。假如不是的话，我们不是跟别人一样，就算有一天让我来做主，我还不是跟他们一样。除非我现在开始我所行的所做的是跟那块头块石耶稣基督是别人所弃绝的那一块，我跟他连接有关，那么怎么样呢？我才在那个上帝所要建造的房屋的里面有份。其实今天我们反对别人，只是因为别人不欣赏我们，别人不肯定我们所做的。现在这个都不是重点，我要讲的是，今天的重点是，别人是弃绝那块石头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是弃绝那块石头的人？我们两个人可以做的不一样，但这两个人都是弃绝那块石头的，都是为自己做，都是为自己各方面做。那么怎么样呢？所以今天世界上打来打搞来搞去，政党之间的吵闹就是这样吗？对不对？哪一个政党不自私？你上台了就换了个样，他上台了又换了个样，是不是这样？ 因为两个都是王全燕嘛，都是不要耶稣基督的嘛，所作所行的都不是为了耶稣基督嘛。那怎么样呢？那只是两个做法不一样，在那边冲突嘛。我们能不能跳脱这些意识形态，在台湾讲跳脱蓝绿这样的一种观念？什么叫什么呢？别人怎么样，上帝废除他是上帝的事，我所作所行一切都是珍贵耶稣基督。他们弃绝的真的是我所看重的吗？假如他们这样弃绝，我们也这样弃绝，所以常常在我的眼中陷在了嘛。有很多人在讲了半天是是非非，其实都是一回事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这块房角的头块石上，头块石头上面建造的时候，那些被弃绝的师父不会那么的巴的，不会那么的困扰我们。拿我来讲，我经历这一段的岁月相当的痛苦。但最后我发现，教会里面谁做长老谁做长老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我有没有跟这块头块石头在一起，这才是真正最宝贝的师父。今天全世界多少的教堂支撑是教会的，里面有耶稣基督要盖的房子，是从我跟这块头块石头连在一起开始。哎呀呀呀，我真的今天在读的时候那种感受相当深，因为走过的路回头看就更清楚。这一些人他自己对号入座，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对号入座以后悔改，感谢主；不悔改会恶从胆变生啊！这是很真实的，对不对？他自己对号入座，对不对？别人对他再好啊，噼噼啪啪，背后还要讲很多的话，有没有变成这样的吗？他们实际不做恶不休，真想要害他，只是怎么样呢？这边还有一个障碍，大家都喜欢他。哎呀，我也是看也是哈，这个东西也是了，一个人有见证，大家会爱他。那么他做的都对吗？也不一定。他的观念跟别人都一样吗？也不一定。那么那些跟他观念不一样的，想要争点什么东西怎么样呢？那么怎么样？明的不敢搞，就是背后搞嘛，他变成这样。那么背后搞，干嘛把他搞死呢？干嘛把他搞垮呢？因为他们的名声没有他好，所以明的斗不过就斗暗的嘛，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他们怕百姓，是他们不想做吗？不，他们怕百姓。好了，怕百姓现在想出一个恶计，想出了什么恶计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灭亡了，所以他们是罗马帝国的附庸。罗马帝国怎么样呢？派了这个巡抚，派了怎么样分封的王希律来管这些犹太人，而且他们当地的税收是一个包税制，让犹太人来管犹太人。一个犹太人说，好，我今年在这个税关上，我这一年愿意交给你100万税金。罗马政府说，好，收税是你的事。所以怎么样呢？很多收税人就是压榨犹太人。所以关于纳税这件事情怎么样呢？在犹太人心里面，只要纳税给这个该杀的怎么样，哇，他们就知道这个人是叛国者。假如说你说不该纳税给该杀的，该杀就要来找你麻烦，是不是啊？你怎么可以不纳税呢？是不是啊？假如你说可以纳税给该杀的，怎么样？老百姓就不会拥戴耶稣，所以他这个计很毒，非常毒。一个人你计再毒，我们的主他有智慧，他很清楚。该杀的物他就叫你说，啊，你拿个纳税的钱呢给我看，钱拿了一个，他耶稣就问他们，这个号是谁的号，这个像是谁的钱，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该杀的物应该归给该杀，神的物应该归给神。我觉得今天在基督教界很麻烦的怎么样呢？把自己该杀的物解释成是神的物，而是神的物，神的物我不想归给神的时候，就把它解释成这是该杀的，我不要走，就是这两种的矛盾。其实耶稣里面很清楚，他很清楚他要纳什么税，全世界都是这个神创造的。 哪有还有什么你一个国家武力强了把这个地方霸下，这是我的国家，过我的地方到我里面来从那收税，这跟强盗什么不一样？在我眼光里面呢，我从前没有到泰国北部去，我不了解了，那些三大王在这个地方，此山为我开啊，不，此山为我开，此路是我的，是吧？所以凡叫过我这个山的从那收税，那跟今天政府有什么不一样？一个叫白道，一个叫黑道，性质完全一样，搞了一批武装，对不对？把一个地方拿下，这是我的，你要进来也要受税，那不是一样的吗？但是神的儿子，天地都是他造的，他没有收我们税，我们要感谢他了，他还要交什么税呢？耶稣很清楚，他知道他们的轨迹。今天我们人小气到了什么地步呢？该我们自己做的我们都不做，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贪念，该我做的希望别人做，有没有？是不是这样？这是人性啊。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看出他们了，你该上税你要上税，你该对待上帝的你要对待上帝，这两者东西不要去混，不要去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把我们所做的把它解释成是神的物，是不是神的物不是我们的解释，是我们真心的存心，我们真是为了上帝做的，以后的结果出来会显明我们的动机跟存心。我们真是为神做的，神喜悦了，我们的心就得安息了。但是为自己做的怎么样呢？为自己做的怎么样？只要人不赞同，人不欣赏呢，我们就受伤。但是我说，有没有完全为上帝做的呢？有没有完全为自己做的呢？没有，有的时候是一半一半。什么叫一半一半呢？就是说为神做的是一半，为自己做的是一半，有没有？有没有？后面有的可能是20%，可能是80%。讲道理是汉贼不两立，但在我生命经历里面讲，没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可能到现在为止100%像耶稣一样都是为神做的，就叫神的物，对不对？是吧？没有，都是比例。那么好，我们生命的成长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是为神做的越来越多。为自己的那个隐藏的越来越少，这就叫生命的成长了嘛。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为神的越来越多，为自己的内心动机存心，为自己越来越少呢？就等到别人不欣赏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平安是越来越多的话，那么就证明我们为神做的越来越多嘛。假如我们的平安越来越少的话，证明现在怎么样？我们生命觉得人家一讲我们做的事情有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里面就生气火的，那就证明什么？我们是为自己做嘛，是不是？要说王博士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这是我走过来的路嘛。今天要再说我做的好，做的不好，对我来讲那个关系怎么样的交？因为我里面还有一点点想要为自己，但是呢，心里面的轻松是更多。为什么呢？真的是愿意为主做，就不会这些问题。该杀的物归给该杀，我们不要把该杀的物解释成是神的物，来凸显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是该杀的物，永远还是该杀的物。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行为解释成是爱主，但是不是爱主，不是为了爱主做的，还是不是为爱主做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嘛，对不对？我们可以骗得过别人，骗不过神，也骗不过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些事情搞久了，老百姓弟兄姊妹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